那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，我们第一处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3章3到10节，以赛亚书53章3到10节。那这一段是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，他被藐视，遭人厌弃，饱受痛苦，历尽忧患，人们对他不屑一顾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其实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，背负了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是上帝责罚、击打、苦待他。谁知他是因为我们的过犯而被刺透，因我们的罪恶而被压伤。我们因他所受的刑罚而得到平安，因他所受的鞭伤而得到医治。我们都像迷路的羊，个人偏行己路，但耶和华却让他承担我们众人的罪恶。他遭欺压受痛苦，却默然不语，像被人牵去宰杀的羔羊，又如在剪毛人手下一声不吭的绵羊，他默然不语。他受到欺压和审判，被押去处死。他那个世代的人，谁会想到他受鞭伤，从世上被除去，是因为我百姓的过犯呢？虽然他没有做过残暴之事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却将他与罪人同葬，与妇人同墓。然而他被压伤受痛苦是耶和华的旨意，他的性命做了赎罪祭，他必看见自己的后裔，他必长久活着，耶和华的旨意必在他手中成就。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第8章，我们27到38节。马可福音第8章27到38节。耶稣和门徒前往凯撒利亚菲利比境内的村庄，在路上他问门徒，人们说我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者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还有人说是其他某位先知。耶稣又问他们，那么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。耶稣叮嘱他们不可泄露他的身份。从此耶稣开始教导他们，人子必须受许多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律法教师弃绝，并且被杀害，但必在3天之后复活。耶稣清楚地把这些事告诉了他们，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，开始责怪他。耶稣转身看了看门徒，斥责彼得说，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，因为你不考虑上帝的意思，只考虑人的意思。他叫众人和门徒一起过来，对他们说，人若想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。因为想救自己生命的必失去生命，但为了我和福音失去生命的必得到生命。人就算赚得全世界，却丧失自己的生命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？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，如果有人以我和我的道为耻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中与圣天使再来的时候，也要以他为耻。谢谢妙姐妹，大家继续打开圣经，我们祈求上帝帮助我们读他的话语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你是能打开我们的心眼，帮助我们认识真理的神。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看到有关耶稣的真相，帮助我们信靠耶稣，跟随耶稣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。那2007年，微软首席执行官对 iPhone 的看法大错特错。他说 iPhone 不可能获得任何显著的市场份额，没有比这错得更离谱的了。 那人们通常会犯类似的错误。从前人们也说啊，汽车嘛，只是一时流行，马肯定还是会无法取代的交通工具。有时你是否错了并不重要。那福特汽车刚刚上市时，大家说千万不要买他们的股票。此时如果听信了错误的投资建议，就不是无关紧要的了。有位女士花了$100买了一股福特汽车，不到16年就涨到$500,000左右，那时可以说是很大笔的钱了。有时错了就错了，无关紧要，但有时错了就会错过宝贵资源，也可能会受伤。我买的第一辆车呢是山林麦格纳，是中努牧师卖给我的，那不是中努的错。我买了车以后我从不维修，我觉得哇，我自己是个天才，我买了这个车可以省很多钱呢。但有一次我在半夜高速上开车时啊，引擎突然失灵。那当车被拖走时，我意识到有些事实是不容错过的，汽车引擎是需要经常换油的，这个事实不容误解，事实胜于雄辩。刚刚读过的圣经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误解圣经，千万不要误解耶稣，这很重要。第34节，耶稣对众人说，我不要粉丝，我要的是追随者。34节，他叫众人和门徒一起过来，对他们说，如果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耶稣说这件事情关系重大，他说这关系到你的生命，因为想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失去生命，但为了我和福音而失去生命的必得到生命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的生命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是耶稣的教导。耶稣说，人误会我就会失去灵魂，人的灵魂比世界的一切都有价值，你的灵魂才是永恒的，这个世界是短暂的。为什么误解耶稣后果如此严重呢？这取决于耶稣是谁。今天早上我们要讲的就是耶稣是谁。如果不知道耶稣是谁，误解耶稣是谁，就是一生的大错。如果这些事情对你来说还很陌生，欢迎你常来聚会听到。一月份期间有很多新人来到我们当中，其中也有人第一次宣誓承诺要信靠跟随耶稣。来教会聚会是了解耶稣的好时机，尤其是这个学期我们要接着去年继续学习马可福音。我们教会习惯从头到尾读圣经书卷，原因是我们不想要人的想法，我们想听上帝的想法。我们当中有些人对这事情还很陌生，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。马可福音是圣经新约里的书卷，圣经分为两部分，旧约和新约。旧约是耶稣降生前的几百年写的，而新约是耶稣的门徒记载耶稣的生活和教导。新约的开头是四部福音书，耶稣传记。马可福音是四部福音书其中一部，这部书是以作者的名字命名。马可福音提到作者马可是耶稣门徒彼得的同伴，马可记下彼得所说的话。正如上周中楼牧师所说的，福音书是亲身经历的人在事情发生后的几十年内写下的记录，而他们的记载这些事情是的时候，其他亲身经历这些事情的人都还活着。我们要了解耶稣最好的办法就是读福音书，听耶稣自己说的话。去年我们学了马可福音1到8章，今天我将带领大家接着学习马可福音第9章。我们要做三件事情：第一，回顾去年所学内容；第二，然后看看耶稣是谁；第三，看看耶稣来世上是要做什么。我们一起看第8章，这一章是整卷书的转折点。作者马可呢，很会叙述事件，他精心编排章节，是为了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重大事情上。中农牧师也有试着教我怎样叙述事件，不是要通过改变事实来取悦人，而是要通过 用心组织事实，从而突出重点。马可福音结构很巧妙，一共有16章，大家一定要自己去读马可福音，只需花两个小时就能读完整卷书。你也可以听语音版的马可福音。马可福音中间部分有一个很大的变化，前8章记载的是发生在以色列北部加利利的事情，但第9章呢，耶稣开始往南部前进，面向耶路撒冷，面向自己的死亡。从第9章开始，作者叙述的节奏也发生了变化。1到8章是大约3年间发生的事情，作者叙述时啊，用了很多立刻、马上等词语，目的是表达跟随耶稣是充满惊奇、活力、疲倦，甚至是混乱的经历。因为耶稣的神迹和惊人的教导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。而作者从第9章开始呢，叙述的速度啊就慢了下来，就像电影的慢动作，目的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耶稣的降生的原因和他的死亡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会发现从第9章开始，经文记载事件持续的时间有些是短短一天，甚至是短短几个时期。所以说第8点是转折点，我们发现地点和叙述节奏都发生了变化，并且关注点也发生了变化。1到8章关注的是耶稣的身份，他是谁。第9章开始后半部分关注的是耶稣的使命，他来世上是要做什么。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，耶稣是谁。耶稣自己在经文中也提出这个问题，27节，耶稣问他们，别人说我是谁。当时人们对耶稣是谁也跟今天一样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，但耶稣把这个问题个人化，他问彼得，你说我是谁。他专门对彼得提了这个问题。1到8章也经常提出耶稣是谁这个问题。4章11节，耶稣只说一句话就停止了风浪，当时门徒就问，这人是谁，连风和浪都听从他了。第6章第2节，这人从哪里得着这些教导呢？他不是木匠吗？第6章结尾提到，甚至希律王也在谈论耶稣是谁。我们带着耶稣是谁这个问题，看耶稣怎样行事，怎样教导。上帝借此就揭示了耶稣是谁。耶稣不是普通人，他是有权柄的人。第1章26节，耶稣向人证明他有权柄制服鬼魔，他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。第2章第5节，耶稣向人证明他有权柄赦罪，除去人内心的污秽。第3章第5节，耶稣向人证明他有权柄掌管疾病，他能治愈病人。第4章，耶稣向人证明他有权柄教导人，他的教导才是权威的教义。耶稣说他来是要教导上帝的道，并用这个道来建立上帝的国度。第4章39节，耶稣向人证明他显示他的权柄呢，胜过灾难，他平息风浪，自然界的力量也都服从他的话。第5章41节，他有权柄胜过死亡，他只对死去的女孩说一句话，这话就能打开女孩的耳朵，给她生命。最后第6章表明他有权柄处理剥削，他喂饱5000人，在旷野喂饱上帝的子民，就像上帝曾在埃及所行的那样。他也行在水上，正如诗篇中描绘的上帝自己的形象。这个人是谁？这个有权柄征服魔鬼、污秽、疾病、错误教义、灾难、剥削，甚至能让我们起死回生的人，他是谁？作为读者，我们从马可福音第一节就知道答案了，因为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耶稣是谁。有些电影、小说的题目啊，就告诉我们 这个结论是什么？就像马可福音一样，我们听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有关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样开始的，这就是答案。我们会讲到弥赛亚是什么意思，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。然而和耶稣一同生活的门徒到了第八章才宣称耶稣是基督。事实上，马可特别强调门徒在认识耶稣是谁这件事上有多迟钝。彼得虽然开始认识到耶稣是基督，但他的认知存在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因此耶稣必须纠正他，一会我们会深讲。如果福音书是瞎编的故事，作者肯定不会让自己在故事里显得那样愚蠢难堪。这是我相信福音书是真实事件的原因之一。然而耶稣的彼得的宣告是转折点。二十九节，有人第一次亲口承认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。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弥赛亚。这是马可福音前半部分的主题，耶稣的身份，耶稣是弥赛亚。那弥赛亚是什么意思？虽然已经过时了，但我最喜欢的类比呢是哈利波特。哈利波特里有一个预言是关于一个有能力打败伏地魔的人。哈利波特呢总是不断浮现这个问题，哈利会是被选中的那个人呢？是我们要等的那个人吗？是预言提到的那个人吗？哈利是那位要推翻伏地魔掌权的那个人吗？那这些话也能用在弥赛亚身上。弥赛亚是希伯来语，意思是受膏者，天选之子，翻译成希腊语呢就是基督这个词。所以说基督不是耶稣的姓，而是他的头衔。正如哈利波特，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也在等待弥赛亚的到来。但我认为用哈利波特类比存在问题，因为哈利波特呢他最终没有成为国王。但圣经中受膏者的基本概念是国王，不是迪士尼卡通版的国王，而是一位真正的统治者，有权掌管一切。上帝派这位君王来拯救他的百姓，实现他的拯救计划。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因为熟悉旧约，就期望弥赛亚的到来，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承诺和预言。旧约里有很多例子，那其中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上帝应许伟大的大卫王，他的一个后裔将永远作王。诗篇第二篇补充说，这位受膏者将是各国合法的君王。以赛亚先知也提到同样的预言。那圣诞节期间呢，我们读了以赛亚书第九章，提到加略略的人会看见光，提到国家会复兴，提到邪恶敌人压迫会被战胜，有和平到来，以至于呢战士会烧掉他们的战靴，因为不再需要打仗了。第六节，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必有一个儿子为我们诞生，有一个孩子要赐给我们，他必统治我们，他被称为奇妙的测试，全能的上帝，永存的父，和平的君。第七节，他的国必长治久安，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以公平和公义治国，使国家永固。这是耶稣降生之前几百年写下的预言，我们读圣经可以了解更多。整部旧约显明，弥赛亚是人们所有期望的焦点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上帝派来拯救他的子民，实现他拯救计划的那位。这就是弥赛亚这个名字的核心意义。 这在实践中会是什么样子呢？耶稣时代的人对弥赛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，有人认为弥赛亚会在军事上出类拔萃，甚至有人声称自己是弥赛亚，并带领百姓反抗罗马人。这是为什么耶稣告诉彼得要保密。第三十节，彼得一针见血说，你就是弥赛亚，就是救世主。但是耶稣吩咐他们不要告诉人。耶稣知道群众会误解，会希望他通过武力推翻罗马，从而拥立他做王。这不是耶稣建立王国的方式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第二点，耶稣来到世上是要做什么。所以第一点，耶稣是弥赛亚，上帝派来的国王。我们进入第二点之前，先停下来考虑一下，这对你我意味着什么。这意味着耶稣有权吩咐你跟随他，他是你的国王，这是现实。我们不要误解这个事实，事实胜于雄辩。我的车需要换油，你有一位国王，他的名字是耶稣。如果你对他说，退，我要跟随耶稣，我要拒绝跟随耶稣，那你就会丧失生命，因为你的生命是耶稣给的，他是你的王。所以无视耶稣，忽视耶稣，甚至呢把耶稣当作众神当中的一位，或者有时同意耶稣，有时候反对耶稣，这对耶稣来说都是冒犯，是拒绝有关耶稣的事实，是与魔鬼站队，这是邪恶的。耶稣不会容忍这种邪恶，所以耶稣警告我们，他甚至哭着恳求我们，你要悔改，你不要紧紧抓住自己的生命，你要为我为福音丧失生命，你要放手，把生命的主权交还给我。如果你放弃自己的生命跟随耶稣，你就会成为神家的人。你为什么要拒绝耶稣？你看耶稣能做什么呢？他可以保护你不受魔鬼的伤害，他可以赦免你的罪，洁净你的污秽，他可以教导你真实的教义，他可以从教导你上帝的话语，他可以让你从死里复活，让你永远和他一起在新造里生活，新造里不再有疾病灾难或者是困乏。耶稣的神迹显明耶稣能做什么，而且有时确实做了什么。但是从圣经其他地方我们知道，耶稣不总会行我们所期待的神迹，我们今生还有疾病和灾难，但耶稣指向在永恒里，我们不再有疾病，不再有匮乏。如果这是耶稣弥赛亚能为你做的，你为什么要错过呢？你为什么不信耶稣成为他家中的一员呢？马可福音前半部分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人如何得到救恩。你注意到耶稣一次又一次地把救恩赐给那些自认为好人、自认为光鲜亮丽的人，他是把福音赐给凭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。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五节，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孩子，你的罪赦了。马可福音第五章34-36节，还有其他地方都告诉我们，耶稣是弥赛亚。我们要做的正确的事情是信靠他，信靠他，他是你的国王，他能救你，不是因为你配得救，而是因为他要把这个救恩赐给你。这是马可福音的前半部分。那听到这，我们知道彼得在第八章29节得出结论，耶稣是基督。那我们就看第二部分了，31节，耶稣开始教导他们他的使命。那今天第二点，耶稣来到世上是要做什么？这位伟大的弥赛亚他的使命是什么？那耶稣要做的是跟他们的预期完全相反。31节，耶稣要受难。耶稣教导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祭司长和长老拒绝。这些人本来要认出他是弥赛亚，但是他们会拒绝耶稣，会把他杀害。耶稣必须被杀害， 然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。那旧约提到，这是上帝的计划，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他必须死亡，这是第一个原因，他必须受死，因为这是圣经的预言。刚才Mel姐妹读到弥赛亚以赛亚书的预言，耶稣必须受死，上帝的话语必定会成就，所以耶稣必须受死。第二，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上帝的计划。第三个原因，这是上帝的计划，因为上帝想要拯救罪人，这是罪人唯一得救的办法。所以耶稣要做的事情呢，有点像另外一个叫耶稣的人所做的。那墨西哥的一个叫耶稣的人，他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在墨西哥的村庄啊，火车上有70箱炸药要运到附近的矿井。那 Garcia 呢看到啊，这个装载着炸药的火车着火了，这个火焰慢慢的漂移，那离火车不远，他就跳到车上让人远离这辆火车。他跑了16公里让人远离这个火车，那最后啊，整个村子得救了。这件事情能帮助我们认识耶稣要来做的事情。我们不是村子里无辜的旁观者，我们是那个起火的人，我们犯了罪，我们都是违背上帝去生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这样我们配得上帝的惩罚，耶稣来是为了替我们承受惩罚。在接下来的几个周，我们会读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就好像呢，他把那车开装满炸药的火车开离我们，他走向十字架，让炸药在那里爆炸，炸他自己而不是你我。那10章第45节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就是弥赛亚的救恩和他建立国度的方式。那耶稣所做的啦，是跟我们所期望的相反的。国王来是为了受苦被人拒绝吗？耶稣说不对，国王不是这样的。耶稣是王，他为什么要面对死亡啊？那32节，彼得把耶稣拉到那边劝导他，他可能大概说不对啊，耶稣你是国王，为什么要死啊？不可能，耶稣你会赢的，我也会跟你一起得胜。你能理解彼得的想法吧？因为作为人，我们都想，哎呀，国王都是高高在上的，哪有理由会受死受难呢？那国王都是先把自己摆在第一位的，我们跟随国王的人，这位国王的也是这样，我是第一位，这是我们人类的想法。但33章耶稣是怎么反应的呢？耶稣看他的门徒就责备彼得。你想象一下，耶稣对你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，你想象一下耶稣对你说这个话，他说你不从神的意思而是从人的意思。使徒彼得的想法是与事实颠倒的，那正常的人类想法都是与事实颠倒的，这对你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他像人一样思考，他不像神一样思考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这是为什么门徒们很难理解认识耶稣，他们是按人的方式来思考事情。我在圣经学院里有一位讲师指出啊，像人一样思考就是站在撒旦一边，这是撒旦对我们人的心灵 影响如此之深。你能明白这件事情的意义吗？如果你想了解上帝，了解他是怎样工作的，你就不能像人一样思考，你肯定会出错。我们人生的经历，我们都觉得，哎呀，我们受教育，我们有人生经历，我们是聪明的人，我们是明智的人，但这一切都会让我们像人一样去思考。这在上帝面前呢，一文不值。你不能靠着你人的想法去认识真理，认识上帝。我们可能会想啊，上帝肯定是这样的，上帝肯定是那样的，上帝肯定不会这样做。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出错。我们迫切需要告诉我们，上帝告诉我们他是谁，他要做什么。耶稣要来就是做这件事情。在这次，在第八章第九章之前，耶稣行了一件奇怪的神迹，他治好一个盲人。他是通过两个步骤来治理这个盲人。第一，盲人从失眠到开始模糊。第二阶段25节，他能看清楚了。耶稣医治这个盲人，他开始能看到模糊的像树一样摇动的人。第二个步骤他能看清楚了。耶稣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他在做什么，他在属灵上是怎样医治彼得的瞎眼。第18节提到彼得在属灵上是瞎眼的，所以你结合上下文就能明白，马可是要我们留意到彼得是属灵的瞎眼，唯有耶稣能医治彼得属灵的瞎眼。第一阶段，彼得看到耶稣是弥赛亚，但他仍然是按人的方式来思考。那第二阶段，耶稣开始教导门徒了解耶稣和他的道路。我们大家有没有做过眼部手术啊？你通过修复视眼膜来治疗眼睛。那治疗方法呢，是医生用激光来烧伤那一层膜，然后把它撕裂。但问题是你用这个镜头啊，是用来扭转这个图像。所以你修复这个视眼膜的时候啊，你要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你要根据自己眼睛所能看的相反的方向来做这个手术。那耶稣所要做的也就是这样。耶稣教导我们怎样违背自己人的想法，人的本能来跟随耶稣。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，就不会像常人一样看法。比如你对你孩子，对你自己的抱负是什么，你希望你的孩子以什么为重。你可能说，我希望他们帮助其他人，我希望他们可以帮助人传扬耶稣。这个会让孩子付出很大的代价，因为世人会嘲笑基督徒。当有人嘲笑基督徒，嘲笑你身边的基督徒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跟上帝一起庆祝啊？虽然跟随耶稣的代价很大，但是值得。你付出的代价越大，那得着就越多。上帝的计划是，上帝对他的儿子的计划是让他上十字架为世人赎罪。当然耶稣会再临人世，他会征服他一切的敌人，但他第一次来是牺牲自己的一切给人带来救恩。我们要学习耶稣。所以34节，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。他不是要求我们做一些他自己不愿做的事情，而且完全相反，他呼召我们要像他一样生活，照他所做的去做。那耶稣召众人和门徒来说，你们 有谁要做我的门徒，就要否定自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我要问你，愿意跟随耶稣吗？你在跟随耶稣吗？你是否在跟随耶稣？那我来教会上任呢，才两周左右的时间。我很震撼，这个教会很像耶稣，我自个人很受鼓舞。这个教会充满爱，渴慕彼此服侍。我刚来，所以可以说这个话，但是如果我认知时间长了，就不能说这个话了。这表明上帝在这个教会工作，让你更像耶稣，我个人很受鼓舞。但不管是什么教会，总有人称自己是基督徒，但实际上是为自己而活的。那么我问你，你在跟随耶稣吗？如果不是，上帝呼召你不要跟随自己的欲望或他人的欲望，你要按照上帝的道来活。我们的世界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都是关于你的。超市里很多的产品都说，你要做你自己，你要按你的自己生活想方式来活。所有的产品都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是以我为中心的，但跟随耶稣是在宣告，我的人生不是我的，不是，而是耶稣的，不是关于我的，而是关于耶稣的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要背起十字架，意思是你要死。的确，成为基督徒，你的身体可能会有死亡的危险，但不仅是身体的死亡，而是对你自己死。你要说，这不是我的生命，而是耶稣的生命。我在福音周期间对我们的青少年说，你想象一下，这个桶就是你的你的生命。大卫牧师用绳子，那捉挪用其他的道具，我用这个你看我这个篮子里你看你有你的兴趣你的朋友你的娱乐，可能你也有一些你的宠物，你的财产，你的教育，你的事业，你的钱财，你的工作，你的社交，这一切都是你的人生。人们通常会觉得，我成为基督徒啊，我是抓住其他的一切，然后把耶稣也加进去。不是的，成为基督徒意思是你对耶稣说，耶稣，这都是你的，你把它全部倒出来给耶稣。你对耶稣说，耶稣，你告诉我，有什么才能装进我这个人生的框，并且呢，你要按照耶稣所说的把这些东西放在哪里。圣经教导你，你要工作，但是工作不是你的人生，你要为耶稣而工作。成为基督徒是对耶稣说，耶稣，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，我的人生的一切都是属于你，你要我怎么用我就怎么用。这是现实，这是耶稣真实的身份，他有权掌管我们的人生。那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的生命做出了很多的改变，他在酗酒、性爱还有来教会聚会方面都有天翻地覆的改变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跟随耶稣难的不是不做什么，而是要做什么。比如说要服侍，要爱你的敌人。那当你能爱敌人，能服侍的时候，其实是更美妙的人生。耶稣说，施比受更有福。我个人有一个危险，可能你也有这个危险，跟随耶稣我与耶稣有相同样看法的时候我才跟随耶稣，我跟他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我就不跟随他，那这就不是跟随耶稣了。 没有人在跟随耶稣方面能做得很完美，我们都会犯错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人人都需要耶稣的赦免，我们是单单信靠耶稣就能得救。但是如果有人努力跟随耶稣，因为他是王，还有人努力跟随自己的欲望，所以这关键点是，你是努力跟随耶稣，还是努力跟随自己的欲望？如果你还没有跟随耶稣，原因是什么？你开始跟随耶稣了，就经常要来听到学习，因为你人的想法肯定是跟上帝的想法完全相反的。那耶稣每次宣告自己的使命的时候啊，他就在教导门徒，让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颠倒过来，这就是马可福音的福音，这个救恩的福音，我们需要听到，人人都需要听到，耶稣是君王，上帝差遣他来拯救他的百姓，你要信靠他。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，所以你要跟随他，你要听从他。如果你在跟随耶稣，我要对你说，你要做这个代价的估算。你跟随耶稣不是疯狂的举动，想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失去生命，但为了我和福音失去生命的必得到生命。人就算赚得全世界，却丧失自己的生命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？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，如果有人以我和我的道为耻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中与众天使再来的时候，也要以他为耻。父神，感谢你，你差遣弥赛亚来拯救我们，祈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末日审判时罪得赦免，祈求你让我们勇敢地跟随你，信靠你，祈求你带领更多的人来信靠耶稣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